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新的一天，耶和华祝福满满啊！欢迎你收听三月九号的线上。今天万峰呢引用的就是前姊妹的啊第一句话。
好，大家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大家早上好。哎，我为什么今天早上好像有点重复在说话呢？
对啊，因为呢你有之后呢，可能有一段时间不跟我早上好了。
哦，
对了，
好了，你不要一直说这些，让听众朋友在那边猜到底怎么回事。
文慧老师有个新的方向。
好了，你不要乱说话，亲爱的万峰老师。那就是呢，文慧也需要休假嘛，对不对？所以呢，下个礼拜一开始呢，有两个礼拜呢，文慧是回台湾啊，就是探亲。那因此呢，这个我们的线上今天早上直播节目呢，就会呢，万峰老师在这里天天呢出勤。
还有神秘嘉宾，
对，我特别这一回真的邀请了特别的神秘嘉宾呢，在这两个星期呢跟万峰老师呢一起主持，而且这个神秘嘉宾呢还要镇得住万峰老师的，是不容易请的、啊、那当然呢，我们的小燕老师还有我们的新田老师呢啊，都会继续守住岗位的啊。那大家也不要想，哎呀，我终于逃出文慧的牢笼了，
魔爪
魔哇，我有这么可怕吗？在背金句方面呢，文慧还是舍不得会跟大家一起背金句的。好了，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三月九号过了三八妇女节，有人开玩笑说，那今天是不是应该是男士节呢？
好像据说是劳动节嘛，昨天不是说劳动节才是男士节嘛？
对，有人提议劳动节，有人提议四九嘛，对不对？三八四九，哎，有人也提议呢，就
3月9号不是二七吗？
为什么要二七呢？
那三八四九为啥不二七呢？
那你这个呢就会被人骂了。为什么男士要走在前头呢？应该先过妇女节
啊、哦，因为男士优先啊，女士优先
啊。万峰老师，对，
还没起床，
因为你的脑袋瓜有一些价值观的问题，所以才会说错啊。这个我们说嘛，这个女士优先，对不对？好，不管如何，也是美好的一天，新鲜的一天，我们要继续来听呢。刘芳老师在英国为我们采访五牧师，根据昨天大家能够描绘出五牧师那个样貌吗？
好厉害，是个白人能够这样说普通话。
对，白人不打紧，他如果在中国长大也能够说普通话，问题是他在英国土生土长，那这个说出来的一口普通话，昨天大家听他的口音像哪儿呢？我就觉得像山东那块的，因为他曾经在青岛那边生活过，所以像北方，那么可能山东的弟兄姊妹会觉得很亲切啊。昨天我们就听到他是怎么学普通话的，他是怎么信主的，他又是如何走上全职侍奉，现在成为牧者，牧养教会的群羊。那么今天呢，就会进一步来谈一谈刘芳老师啊，跟他呢在探讨一个问题，什么叫做蒙召？是不是做全职侍奉叫蒙召呢？那么跟我们一般的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就记得留意待会儿的这个吴牧师的分享啊。
对，我觉得万峰老师更要留意啊。
蒙召我都不清楚自己怎么蒙的，蒙过来的都是。
对对对啊。感谢神的恩典让你能够蒙对了啊。但是你就应该好好的听这个专栏。好了，今天呢有什么生活小常识要跟大家来分享呢？哎，大家学起来啊，这样呢你的生活呢就越来越有智慧聪明了，知道如何呢过得更好，活得更健康。那春光明媚，出去走走吧。 啊，这两个星期
我去了好多次深圳呢，这两个礼拜我去了四次，有一次看博物馆，一次看花，一次去吃饭，还有一次拿快递，因为快递好重，
所以你就过去那边拿了。
对对对，
好的，因为
省了100块运费呢。
是因为从深圳呢到万峰老师家呢，好像呢
15分钟。
对呀，对，但是
过关过30分钟。
对，所以呢，万峰老师要特别自己呢过关呢到深圳那块呢去拿快递，文慧就羡慕的不得了啊，因为我一次都还没过去呢，所以我就准备呢，哎，等我放完假，哎，回来之后呢，我开始呢准备也要呢去深圳呢走一走了，因为真的出去走一走不一定像这种的，你就是到户外去走一走，让自己晒半个小时太阳，记得吗？我们说过啊，
你知道我们南方呢现在呢还有一点点樱花，那个油菜花呢差不多就没了，还有呢那个枫林木呢就差不多开花了。
哎，我告诉你，桃花也在啊，
差不多完了。
北方呢还有梅花，对不对？
差不多完了，我们
不要讲什么都差不多。我说北方，你再说南方干嘛？
你再回家两个礼拜，那就没了，啥都没了。
谁说的？在台湾呢，现在樱花盛开呢。哎，我的城市啊，我的老家呢，啊，这个公园有一个樱花公园，可漂亮了。那刚才文慧就说了，请你呢出去走走，每天呢趁着太阳呢在。而且是非常的灿烂之时，又不像夏天晒在身上火辣辣的，这个时候呢去晒晒春天的太阳半小时，会让你的心情更好哦。那我们知道呢，我们身体里头有一种叫做血清素，对不对？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夜间入睡，而且对保持积极的心态也很重要。那通过阳光的照射，我们这个大脑的血清素它的这个水平啊就会提高，能够减少我们情绪的问题，预防抑郁。有研究就发现呢，纬度高的国家，也就是日照时间短，譬如说北欧那些国家啊，比我们这些呢靠近这个赤道的啊地方呢，这个我们的日照时间就比较长，这个居民患抑郁症的几率很高。对于呢季节性情感障碍患者来说，哎，光照是一种啊可行的疗法。所以如果你最近觉得自己情绪有点低落，或者你觉得哎呀有点疲惫不堪，虽然你有点累，但是还是起来然后走出去晒晒太阳30分钟。
哎，我呢是在教会负责音响嘛，我经常要走出去外面呢去看看那个音响，前前后后去看看。然后呢上个礼拜呢我就刚刚看到一个我们的姊妹呢就坐在教会门外拿着手机看直播，崇拜直播。我就在想，现在也不用戴口罩啊，为啥他要坐在外面呢？我就问同工，他说哦，他要一边晒太阳啊，每个天都要，
哇，
所以就崇拜的时候就坐在外面拿手机看着直播晒太阳。
挺特别的一个人啊，但是我觉得也是挺不错的。也就是说呢，这个趁着春光明媚真的要出去走走啦。
是养养生命的泉源，只要我们每日听一听丰富的天粮，灵命就会饱足健壮，永远不渴。用耳朵揭开的海天日历声音版，
哥林多前书1:27-29，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
上帝安排一个来自撒勒法只有一把面一点油的贫穷寡妇来接待以色列的先知以利亚。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件不合理的事，为何他不安排一个达官贵人来接待先知呢？上帝的意念就是如此稀奇，我们眼中微不足道的小事，在上帝眼中可以成为惊世的大事，我们眼中能力不足的，在上帝眼中可以十分重要，有助于成就大事。接下来我们一起默想
哥林多前书一章27-29节，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
听得见的海天日历，感谢海天书楼授权使用2023年海天日历。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爱我我知道
你就是最喜欢这首歌。其实这首歌在19世纪的诗歌本呢也已经在做了，我近期呢替一所大学的图书馆呢去整理它的清朝的诗歌本。
哇，
那就是发现哇，里头这些诗歌已经在了。但是那个时候，也跟我们其中一个，也可能有些长辈们知道了，以前叫圣书，不叫圣经。
是
啊，
是。那谢谢万峰老师告诉我，原来这首诗歌呢，在咱们中国清朝的时候就已经在了，就已经在教会当中传唱传诵了。哇，我喜欢这首诗歌啊，因为呢是小朋友的儿童诗歌。但是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一首《亲爱我耶稣》的诗歌，您听到了，它是重新的编曲过，所以呢有成人唱的，然后也有小朋友的，所以我非常喜欢这首诗歌《亲爱我耶稣》。在早上的时候呢，再次的提醒大家，也许今天早上我们起来身体有一些软弱，像文慧今天早上起来就觉得啊、哦，我睡不够，我还想再睡，然后
我每天起床都很软弱
然后呢因为我从上周呢到这周呢一直呢扁桃腺有一点问题，就是右边的这个扁桃腺啊，所以呢有的时候讲话讲着讲着呢好像就使不上力，心情是有一点点受影响的啊。那但是呢我想到耶稣就在我身旁，耶稣就在我身旁，哇，真的是要让自己特意的去体会，耶稣爱我，他就在我身旁，这是一种属灵的操练。另外我们也要求主耶稣，如同保罗所说的，将那出人意外，是我们体会不到，是我们没办法用理智去想象的，这样的一个平安，耶稣的平安赐给我们。特别呢，我是给好累还有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出现的以挪士，因为好累他就是好累嘛，以挪士就是他
就是不没那么累。
对，以挪士呢就是说呢啊，他这个情况啊情绪啊各方面啊是有一点波动的，所以就是特别要告诉这两位主内家人。好了，今天我们灵修的经文哥林多前书一章27-29节啊，这里讲得很清楚，其实我们呢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们都是很平凡的人，甚至可能我们还是下边的，我指下边不是阶级，而是指可能我们的智商啊，我们的情商啊，我们的环境背景各方面好像都很不好很不行，我们自己看自己也觉得自己很败坏。但是你不要忘记了在这里说什么，神却拣选我们，让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
但是你要想想，神选的愚拙是耶稣基督的愚拙，耶稣基督的那个愚拙也比我们有智慧啊。
对呀、啊，当然啦，但是所以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嘛，对不对？谁敢讲说我被神拣选了，然后就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有智慧呢？对对，
我呢，刚刚呢就看了几篇文章，在来的公交上面就看到呢，他说其实呢有些在旧约里头的先知呢，他都是有忧郁症的，例如以利亚，你看他被这个耶洗别说要杀他的时候，他真的忧郁了。那但是神就带他走这个路。
我觉得你那本书需要呢小心一点。第一，圣经没有说他们有没有忧郁症哈，所以这边
就是低谷要寻死，
对，只能说他们有忧郁的状况，但不能说他们有忧郁症，因为这个忧郁症就已经是判定病情了。然后以利亚那也不是忧郁症，对不对？所以你那本书呢要小心看一下啊。好，在这里呢点点名回回啊，我们亲爱的家人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啊，恭喜田龙。田龙说呢，神赐给他一个儿子了，不过现在胎儿好像有一点点的状况，可是田龙呢就说应该不是大问题的，我们求主保守胎儿健康成长啊，这个母子平安。是的。另外呢还有就是哇，我看到大家譬如说这个我们看到信望爱的孙子啊，外孙穆恩，还有呢张望林的儿子啊，都是感冒发烧啊。张望林的儿子还三个星期都不好了。另外小五呢，他昨天夜里关节疼到不能睡觉。还有呢，就是梅尔呢啊，他希望呢为他的儿子能够有稳定的工作祷告。还有我看到啊，迦南外语说呢，我们的宝贝佳佳已经4年级了，知道吗？我们第一次接触佳佳的时候他才2岁半啊，7年前大概吧，是不是将近7年前还是8年前，没想到一晃眼我们竟然陪伴佳佳从2岁半啊，实际上的10岁2岁半到小学4年级。
对啊，文慧老师，为啥你没变老呢？
太好了，感谢赞美神。好了，早上的7:49，您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3月9号星期四的线上今天。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刘芳老师采访武牧师。
武牧师是一个英国人，母语是英文，
去学习中文才成为基督徒。
Why？
才开始思考如何服侍主。我18岁去了青岛做英语老师，开始对中国文化有兴趣，所以就回来在大学读中文的本科，完了就去了香港、台湾，到了香港才开始去教会，到了台湾才信了主耶稣。我为什么在这里？我应该怎么生活？我为什么要生活？
曾是商人，现在是一位牧师，牧养着华人羊群。听他的普通话，谁会想到他是100%的英国人？为何他会走上这条侍奉之路呢？刘芳采访武牧师，回应恩召，蒙福之路。
在这个服侍里面23年了，你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就整个过程里面，
我觉得做这一方面的属灵的侍奉，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你看不到你所做的工的结果。
是，
你讲到，你站起来讲到，你无法看到什么结果，你就看到同一群人，可能笑，可能就没有什么表现。当然你可以跟他们讨论，也许他们会分享他们的一些得着，但是很多这方面的属灵施工是无法看到的，所以你只能凭着信心。
是，
那么有时候我们毕竟是软弱的，我也软弱，你会有点怀疑，我所做的工到底有没有什么对
结果？
结果，
这
些人来听我所带领的查经，或者一对一听我的分享，或者听我的讲道，到底有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所以有时候，尤其是在看不到什么好处，那你只能信靠主。过程有时候不容易，所以可能会带来一些挑战。
就是也是对自己信心的挑战，就是自己坚持的事情，我到底是不是在走在那个有用的那个道路上？
是，
明白。相对之下，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最大的收获，我还是觉得虽然有一些挑战，我刚刚提到了一个，但是收获实在太大了，因为我觉得第一个收获是你要用神的话语去牧养别人，你首先要花时间自己来学习，来听，来思考，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收获。我听了另外一个比较在英国算是比较有名的牧师说，他如果他没有这样的自己牧养自己的过程，他不知道他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基督徒。那么我也觉得这确实一个很大的一个福分，很大的一个荣幸，可以花时间来学习神的话语。那么因为神的话语是真理，是光，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我们这些全职服侍的有这样的机会来学习神的话语。但是当然可能另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福分，就是你会看到这个真理在别人的生命中的影响。不管是一个非基督徒听了福音就信了主耶稣，这是一个太大的一个福分，太大的荣幸，或者一个基督徒跟你分享他的成长的过程，昨天我跟一个弟兄一起喝了咖啡，又一起查经，然后在查经的结束看到他掌握了这个中心思想，并且开始思考一些应用，并且自己受到一些鼓励，那当然是个很大的祝福，很大的福分。所以有时候神会恩待我们，帮助我们看到我们的施工的结果，确实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其实这个收获是很实在的，就是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说可能服侍的过程中或许会看起来从世俗的眼光里面看是好像失去很多，你要放下很多，但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的眼光就放在了这个世界的得失上面，而没有去放在就是神的祝福，神的 恩赐里面、
嗯、
所以其实刚才的提醒很重要的，就是当我们能够看得到神他自己的话语的力量还仍然是活的、
嗯、
活在一些新的信徒甚至老的信徒的里面的时候、嗯、其实是特别鼓舞的一件事情。
是，
所以其实这个收获就是离神更近的状态，就是你可以看到神的话，神的就生命的那个力量、
嗯、
然后但可能的所谓的啊，就是要损失的部分，就是你离世界更远，那你当然就会啊失去世界的一些部分。
嗯，
那我就特别好奇的就是你在服侍的过程中是有一些比较明显的一些转折的时候吗？
也许可以跟你分享两三个比较大的转折。
嗯，
那么第一个转折是我刚刚分享的那个教会请我做牧师。
嗯，
所以突然从一个在教会做很多其他的服侍包括知识开始牧养，
嗯，
是个很大的转折。
是，
然后说实话真的让我感到很荣幸，同时让我感到很惊讶。那些邀请我做的人很多是很成熟的基督徒、
嗯、
我毕竟是没有信耶稣多久、
嗯
已经有几年，但是我觉得真的让我感到很谦卑下来，因为突然我有这样的责任在神的面前牧养这个教会、
嗯、
就是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责任。
嗯
希伯来书十三章我们要为人的灵魂交账、
嗯、
所以这是一个超级大的责任、
嗯、
然后断的会因为各种原因就是受到很多挑战，并且因为自己的软弱会犯罪会跌倒，但是感谢神恩待我帮助我继续回到十字架，并且得到恩典来继续跟随主。所以这是一个第一个最大的转折。
嗯，
然后第二个最大的转折应该是2015年来伦敦。那几年我一直有一种负担服侍华人、
嗯、
自从我信了主的那天、
嗯、
我有一种感觉是我会服侍华人，但是因为神的带领我首先又回到自己的家乡在英国人的圈子里来服侍、
嗯、是
但是我一直有一种负担，而且不断的跟华人有来往。我们教会附近有一个大学、
嗯、
每年都会有100多个留学生来、
哦、
所以这也是一个、嗯、当时的一个服侍，我会带领一个查经小组、
哦、
然后偶尔也会有一些华人教会请我讲道、
嗯、
所以我一直都有利用我的中文在服侍、
嗯
但是到了2014年我就认识了这里的牧师，然后我们又祷告然后思考就是我有没有可能来伦敦服侍、
哦、
开始真的很不容易，因为我要用另外一个语言全去服侍，
然
后一直都让我感到很软弱。其实现在也是、
嗯、
虽然现在可能比那个时候更流利一点，但是一直都觉得真的需要依靠神的恩典、
嗯
但是也感谢主在这8年给我很多机会来看到他在不同的基督徒所做的工，教会看到了不少人受洗了、
嗯、
也看到了一些人受洗之后就渴慕神的话语慢慢成长、
嗯、
甚至有一些成为小组长、
嗯嗯、
甚至有一些成为长老和牧师。最近我们也开始建立一个新的教会，所以这一切真的是 给我很大很大的鼓励。
是，就是能够亲身的看到和参与在神的这个大的蓝图和计划里面，对，然后看到这些生命被建立啊、哦，就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刚才吴牧师在说这个说中文的时候非常软弱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呀，我说英文的时候也是呀，
明白哈。
对，就非常非常明白。所以其实很想问，就是说。如果要给我们就我们刚才聊的这个话题啊，就呼召或者这个服侍、
嗯
要给弟兄姐妹一些提醒的话会是什么呢？
呼召这个概念其实我认为很容易被误解，说实话我自己也误解了一段时间、然后在我生命中的损失 也很大。我觉得很多基督徒可能就会等一个呼召去做什么、比如说想要参与什么样的服侍，但是因为觉得没有被呼召、
嗯、
就不会做，然后就会变得有点被动，我应该怎么做、
嗯、
其实我自己的历史在这方面有点有意思、
嗯、
因为我到了神学院之后我就很清楚耶稣有拯救我， 并且有吩咐他所有的门徒取十万名成为他的门徒、
嗯、
所以我很清楚有这样的一个普世的呼召，
大使命，
是、
嗯、
大使命、
嗯、
所以我就觉得好吧，那有这个大使命的话，我有装备自己去参与这个大使命、
嗯、
那我就升学院，很简单、
嗯、
但是到了升学院，我听了很多别人的分享说啊，我是那个时候用那个方式被呼召参与这样的服事、
嗯、
他们提到的呼召特别的呼召、
嗯、
然后我也看了一些书，一些传教士的自传、
嗯嗯、
他们也分享了这样的一些过程、
嗯、
所以我就开始怀疑我自己，那我到底有没有被呼召，
嗯，有没有一些意向，
是不是很离谱
、哦、
一个人非常愿意，很热心的愿意摆上来、
嗯、
来参与这个大使命，装备自己、
嗯、
然后突然有这样的一些疑问，
嗯、
我觉得有点搞笑，但是当时对我来说特别的辛苦、
嗯、
因为我会怀疑我是不是不应该放下我的工作、
嗯、
我是不是应该回到原来，所以真的很辛苦，然后我就慢慢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并且有分析圣经的教导，我就发现其实护照这个词、
嗯、
它主要用的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应用上呢、
嗯、
护照这个词通常讲的是一个基督徒来信主，
嗯，
你比如说罗马书第一章第七节，
嗯，
我写信给各位住在罗马为神所爱梦召为圣徒的人、
嗯、
梦召为圣徒就是 called、
嗯、
被呼召做圣徒，然后如果你分析新约大部分的时候、
嗯、
当人用这个说法是来解释一个基督徒是怎么信主的，神有呼召他，有借着福音来相信他，比如说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节，他预先命定的人又呼召他们，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使他们的荣耀。这就会提出一个问题，既然这样，新约有没有呼召这个说法来解释人去决定要全职服事的，
嗯，
其实没有，当我分析圣经我们就找不到这个呼召这个说法，有一个例外，那就是那些使徒们，尤其是保罗、
嗯、保罗
说如果我们回到罗马书来，
我蒙召受做 外邦人的使徒、
是、
啊、
但是保罗不是普通的基督徒
是
我们如果查考使徒行传、
嗯
好像是第九章，我们就会发现保罗是亲耳
听到了
主耶稣的声音、
嗯、
说我要把你分配做外邦人的使徒、
嗯
并且保罗为了去实行这样的护照，他经过了太多的苦难、
嗯
他需要明白他被护照、
嗯、
他的教会也需要明白他被护照、
嗯、
所以保罗 是例外、
嗯、
但是至于比如说我想要成为牧师、
嗯、
想要在教会牧养、
嗯、
新约没有提到需要一个特别的，比如说一个声音、
嗯、
或者一个特别的事情发生、
嗯、
新约到底是怎么说的呢？如果我们查考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第一节，如果有人渴慕监督的职分，爱慕善功，
对，
所以我们当然不能说神没有在一个人的心里动工、神会带领人，神是掌管一切的神、
嗯、
神也会把一些渴慕放在人的心里、
嗯嗯、
所以如果我思考我自己回到自己的情况，回到在做商人的时候， 我有那种渴慕全职服事、
嗯、
那就是神所给我的
一种渴慕的心、
渴慕的心愿意做、
嗯
但是这并不是说我需要一种特别的声音、
嗯、
一种特别的主直接跟我说话、嗯、或者一种来自圣经的一种 有时候 人家会分享，突然有一节经文、
嗯、
通常他们这样分享，这个经文是完全跟上下文没有什么关
系，就是单拎出来一句，
是、嗯、然后从那个时候之后就知道神有呼召他们、
嗯、
我当然 要小心一点、
嗯、
不能否认神在别人的身上的带领，但是我是有点担心基督徒会受到一种捆绑，不会愿意、采取一些比较
实际的一些努力，主动的努力，
因为觉得 没有被呼召
啊，没有等到啊，没有等到那个大声音，没有等到那个异象或者某一节经文。这个提醒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的，因为其实说实话哈，在刘芳自己的这个成长过程，成为基督徒的过程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时候，或者听说过很多这样的一些事情。那所以就在于一个啊，就我们对于呼召的这个理解，其实真的是需要被调整的。就我们如果说真的是愿意去服侍，有这个服侍的心，那其实我们就要知道这个世界上需要被服侍的地方太多了。对，我们并不是说，哦，我有一个什么特殊的那个地方，哦，我就要等着是不是就是这样去到那个地方。但实际上我觉得是神让我们有渴慕的心。他也是有一句话常常不是说吗，如果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职分，其实这个本身就是一种呼召。
是的是的，对。所以我觉得如果重新思考我当时的做法，就是去了神学院的时候，主耶稣给了这个吩咐，天上地上的一切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每一个基督徒都会受到，可以说是呼召，我更愿意说使命。
使命，
我们都会受到这个吩咐，这个使命。当我是商人的时候，我也受到了这个使命，我要思考如何做周围的人成为耶稣的门徒。当我放下我的工作，是为了更好的去顺服这个使命。所以并不是说我需要一种特别的护照来顺服这个使命。每一个基督徒相信主了，一受洗了之后，就是要
领受这个大使命。
对，并且思考如何用他的恩赐、他的时间、他的精力、他的金钱来顺服这个使命，来实行这个使命在他生命中。
是。我想就是说今天我们从经文的部分，然后从我们自己个人的经历的部分，其实想各个方面的在说明，就是说我们如何去看到呼召本身、服事本身。因为实际上我觉得我们所提到呼召和服事是不能够离开我们自己当下的处境来讲这件事情的。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就刚才说的职场，对吧，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其实就是在我们周围。但是我们是不是有想过他们本身也是我们要服事的对象，就离我们很近的这些人。就是我们不是说呼召去远方，这个远方是在于和主的距离的远，就是说那些不信主的状态的人的朋友，他们跟我们的遥远，不是说物理空间的那种远，不是说我非要去非洲，不是说我非要去啊什么一个很遥远的一个地方，而是说其实我们要理解到主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因为天和地物理距离很远，而是因为我们跟神隔绝了。所以其实这个呼召本身是让我们去弥合这个世界和其他人之间跟神的一个关系。
是，也许可以补充一点，当我们思考这个呼召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概念、愿望或者渴望，我愿意做这样的服事。有时候我会碰到一些人，他们觉得会做一个很好的牧师。但是慢慢跟他们聊的时候，你会发现教会没有认可他有教导圣经的恩赐，教会也没有认可他是敬虔的基督徒。圣经主要给了这两个需要，就是如果你要做这方面的释放的话，对，你要有教导圣经的恩赐，你也要做一个敬虔的基督徒。所以如果你祷告你有这种渴慕服事，你也最好跟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分享，他们要么是可以鼓励，你确实我们也看到这样的带领，或者他们可能会纠正你，你可能最好用你的恩赐在另外一个服事的范围。
是，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不要把自己就是困在一个自己很局限的一个范围里面。而且其实本来我们就说嘛，在教会里面或者我们被呼召还有一部分就是形成教会，形成就是基督的身体。那这个身体它要能够健康的去运作，肯定不是只是我们自己而已嘛。那我们所以是在一个整全的一个状态里面，大家是互相扶持和提醒的。谢谢武牧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也希望今天听到我们的分享的时候呢，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有所收获，那也能够今天把你的收获呢也分享给其他的人。
祝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
带到人群中。我并不完美，也并不特别，而你却是为我舍弃生命的主。我时常软弱，有时会迷惑，但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且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向主爱来到人群中。
有许多的问题我也不放弃，
你大能赐给我勇气，
敢走出去。
世界的源头在哪里呢？人类又从何而来？万物如何生生不息，运转到如今呢？回到起初，认识创造的起源，明白创造主的作为和心意。三月十三号起，星期一到星期四，文慧邀请你一起研读《创世纪》。
早上八点十三分，您正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直播当中，这是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三月九号星期四，有万峰老师还有文慧在这里。哎，我先说一个画面啊，刚才呢，我们在听了武牧师访问之后啊，分享了一首诗歌，然后呢，我们的万峰老师就听取清风，应该是清风吧？
对对对，清风就说要拍这个代麦。每天派300到500次，我上网看了啊。
所以呢，这个万峰老师就一边听歌呢，一边呢开始拍他的这个小肚腩。哇，我真的觉得太搞笑了啊！
真的是小肚腩吗？
我是客气。那另外呢，
怎么
你看这个文慧
太高兴了，看我在啪啪啪。
对，因为我刚才真的是一直在笑啊。那这个另外呢，我们听完了五牧师的见证，我们都会摆在资源库的，那么欢迎大家呢可以去重温，还有之前刘芳老师采访过的，记得吗？汤弟兄以及呢美英姊妹啊，都是很棒的采访啊，知道大家挂念这个刘芳老师了，那我们也会呢时不时找机会让刘芳老师呢在我们节目中出现的，
抓他工作。
哎，对的对的。
对了，那记得我们的资源库的网址呢，就是一个2.729ly.net。那您可以也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729ly.net， 找到资源库就可以进去下载了。
对，
搜线上今天。
对，那在这里呢就看到大家呢分享的很热烈啊。首先呢，这个张丽明天生日，先预祝您生日快乐，希望明天你可以打电话来，我们跟你一起呢直接互动庆祝生日。还有呢还有呢，就是下个星期三开，不是星期三，下个星期一13号开始呢，文慧会和大家一起来查考创世纪，
所以你就是还要待在这里啊。
哎，不是我预录的哈。那么这个创世纪是有讲义的，大家放心，而且这个讲义是由文慧自己亲自撰稿，然后呢亲自在这里呢跟大家一起查考的。那我希望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呢扎根在创世纪。好了，
那有没有讲义？
有啊，我不是说了吗，我自己亲自撰稿就一定有讲义的嘛，对不对？那因为之前我们没有讲义是呢，有的时候牵涉到这个著作权的问题嘛，有的时候是牧者讲到他不给我们他的奖章，我们也没办法，对不对？
嗯，
好，那在这里呢其实呢想回应大家呢关于呢探讨的很热烈的，那就是呢这个精神疾病的问题。哦，有人补充了，麦兜说呢明天呢是西福月和张丽的生日。好，西福月、张丽明天要打电话来了，我们跟你一起庆祝。那大家在讲精神病的问题、抑郁症的问题，首先呢文慧不太喜欢讲精神病，因为我觉得这个呢传统好像就觉得是比较负面，我觉得应该比较正确来讲是精神疾病。
那精神病跟胃病跟这个肺病
一样的嘛，一个只是生理上的，
对，
对，
啊，
对不对？一个是精神心灵上的，所以呢千万不要用那种哇你是精神病，不，这是精神疾病。那精神疾病呢就像我们身体有病一样，精神疾病也有很多的，譬如说躁郁症啦，譬如说抑郁症啦，精神分裂啊等等。那么大家在讲心情低落跟抑郁有什么不一样呢？首先呢心情低落不等于呢抑郁症，不要随便加个症，因为加个症字呢就代表呢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已经断定哈，一个很清楚的病症了，那只能说他抑郁了，他低落了。那其实呢可以从几方面来看呢，首先就是时间是不是已经有几个星期几个月都是这样，就是有一段长时间啊已经是这样呢。第二，它的影响有没有影响到他的生活作息，例如呢没有食欲，例如呢不想动，就是想瘫在那什么都不想动，没劲儿，没什么兴趣，没什么动力。还有呢不想社交，还有呢不想呢或者说不注重外表，以前呢挺精致的一个人，现在呢邋里邋遢都不管了。那如果是有这样的，已经影响到他的生活，影响到他的健康，影响到他的社交跟人的关系工作，而且已经有一段时间啊，至少几个星期，那就一定要看医生。那抑郁症一定要看医生，而且是需要吃药的。
嗯，
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呢没有吃药，那以至于呢这个病情没有好好的控制。那我们旁边的人怎么办呢？我建议多两个多，一个多听多陪，就多听他说话，然后呢多陪伴他，然后两个少或者说不，什么呢？就是不说或少说，不要听完了就告诉他，哎，你想太多了，哎，你不应该这样子，哎，你出去啊，想开点出去走走，不，我们就听他说，听他说好，然后不要给他这个责备，不要给他啊不说，就是我们不要抢着跟他说，还有少指引或者不指引，就是
那个忧郁症那个吃药其实挺辛苦的，吃了以后呢会没有了情绪，然后啥都很平淡，
我知道，
然后也会变胖。
对，我知道一定有副作用，但是你先过了这一关，慢慢的医生其实会调药的。我看到很多抑郁症的人，他们刚开始吃药，因为要对症下药，后来病情呢比较轻松一点，那个药量少的时候，他其实跟一般人一样的，其实跟我们身体上的病一样嘛，对不对？你刚开始的时候一定下药要重一点，对不对？让他赶快的好起来，慢慢康复的时候呢，那个药量就可以轻的。那至于是不是要长期，这个也是要听医生嘱咐。所以文慧只是很简单很简单在这里跟大家分享，那希望呢大家如果要知道多一点的话呢，记住不要随意断症。第二呢，如果有问题真的去看医生，这个是比较保险的。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希伯来书六章十九节，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今天呢，我们来做个总结啊。这个希伯来书六章十九节，那希伯来书作者就指出呢，信徒的盼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那在古代世界呢，以航海的锚呢作为比喻是普遍的，坚固和安全的锚呢为船提供了安全性，所以呢，作者就用锚来比喻盼望。就正如呢船它停泊的时候呢被牢牢抓住一样，这个大家可以指正我是停泊还是停泊。好了，救恩的盼望也是将信徒的生命跟已经进入天上圣所的基督紧紧的联系在一起，
就捆绑了，就锁在这个海床上了。
我们跟基督锁在一块儿，你应该是这样想啊。而且这个盼望已经进入幔子后面，在旧约呢，圣殿幔子后面的至圣所只能够大祭司进入，但是六章二十节就指出啊，耶稣已经代表信徒进入了天上的圣所，他是信徒永恒的大祭司，所以呢，他在呢这个帷幔后面，也是我们将来能够穿过帷幔进到神面前的一个坚定保证。
嗯，
因为我们跟基督锁在一块儿的嘛，将来我们也可以靠着耶稣基督进到至圣所。那么作者在第六章上半段呢，以神向亚伯拉罕做出应许，指着自己启示做例子，就证明了神是信实的，是坚守诺言的，他的旨意不会改变，一定会实现他的应许。然后呢，在六章的下半段，作者继续的表明他所应许的救恩是确定的。好了，这个呢就让我们作为呢信徒的就更加知道我们在神面前领受的应许真的是真真实实，而且将来必定会实现的。好，今天的总结就是在这里，大家可以明天上我们的电台网站呢去拿我们的讲义问问题。
对了，如果你是希伯来书的读者，是面对着信仰的挑战还有逼迫的信徒，听到作者这些鼓励的说话，你会怎样回应呢？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哥罗西书3:2，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好，
阿门。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 要思念的上帝是因为你们已经是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哥罗西书三章二节。
你对这节经文有什么样的体会吗？
哎呀，不知道怎么说。
哥罗西书三章二节，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地上的事。
啊，
嗯，你把你们改成我们，
对，
嗯，对我们每个人都是鼓励啊。
对呀，对，嗯，啊，天成老师。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我们今天有很多代祷事项，那现在我们同心纪念。
好。
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差派耶稣基督拯救我们，让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紧紧的锁在一起，永远不分离。我们在这里同心纪念小五，昨天晚上他夜里关节疼得不能睡觉，他的膀子也疼了，动不了，都肿了。主啊，我们恳求你，恳求你连续小五施恩看顾医治他，因为你知道他的疼痛，你知道他心里的难受。主啊，愿你安慰，将你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他，缓解他的疼痛。药不能够治疗，但是我们相信你能治疗。我们也纪念啊，舒琴提到他的大姑腿疼。主啊，还有我们看到了啊，张丽也提到有一位姊妹，就是华姊妹，她进行手术，现在还在医院。主啊，我们都恳求你，求你医治他们，在人的软弱病痛上面施显你医治的大能，也让他们经历你真实同在的平安。求你特别的看顾，特别是在医院抢救中的这位姊妹。主，我们也在这里纪念我们当中的孩子，有张望林的儿子，还有啊，我们看到了就是信望爱的外孙，他们都感冒了，而且有一段时间，求你医治，求你止住那个细菌的扩散。我们恳求你透过医生对症下药。主啊，我们也谢谢你赐给田龙一个孩子，求你保守这胎儿健康成长。我们也纪念梅尔的儿子，他的灵命，谢谢你让梅尔知道首先要为孩子的灵命祷告，求你使这个年轻人回转归向你，也求你让他在他的工作当中知道如何倚靠你，寻求前路。谢谢主，最近有一些干旱，有一些地方，求你赐下春雨滋润大地。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为上帝而活的一生将化为永恒。
爱我，保护我，一直到融合。爱我，保护我，一直到融合。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为上帝而活，一生将化为永恒。是的，因为我们做工的这个功效会随着我们带到天家。那记住啊，明天张丽西福月生日快乐，记得打电话来哦。
嗯，对了，明天的电话13229966322，7点半到8点半，我们一起可以背金句，一起背着这个灵魂的锚啊。
对，哎，明天是新田老师接电话，
嗯，
秦贤老师在这里跟文慧一起跟您互动。
对了，我跟文慧老师先说两个礼拜的再见啊，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我们还一起背金句，我们还一起背金句。
好，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晚风，
我是文慧，
拜拜。
张开双手。